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开始介绍第二个以赛亚先知，提到他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等待更大的奇迹，第二个是万民目睹救恩，那第三个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上主仆人的诗歌，受苦的摩西亚。在圣经的范围，它是放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2章到53章。当然在这九章书里面，它只是一个小的片段。我们今天要介绍他的第一首诗歌，在介绍之前先要简单的做一个说明。早期的圣经预言摩西亚，他的身份是一个宫廷长大的人，有贵族的一个身份，带有这个贵族王子或者王侯一个姿态，这是我们可以在撒母耳下第七章里面所看到的。他是一个宫廷里面的王子。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受苦的摩西亚，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提到摩西亚用代替万民受苦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跟救赎他的百姓，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创新的一个主题，创新的一个精神。现在就要介绍第一首的上主仆人的诗歌，在4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诗高1191页。在分段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分开两大部分，就是给万民传真道第一节到第四节，那第二部分就是重复前面的真道的主题，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首先要介绍第一部分，给万民传真道。我们可以说真道就是这首上主仆人诗歌的一个主题。在介绍真道的时候，他会提到这个上主仆人是一个谦卑的上主仆人，他不像过去的有王者姿态的那种很高傲的一种身份。我们先把这个第42章1到4节把它经文先念出来，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这个42章第一节。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我在他身上请住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他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他将忠实地传布真道，他不沮丧，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为海岛都期待他的教诲。刚才所念到的四个小节里面已经有三次提到真道，三次提到真道，当然就是表示出来真道就是他最关心的一个内容。在这个小节，这四个小节里面也特别凸显出来这一位上主仆人是跟过去的不一样。我再把他的重点给念出来，这位上主仆人有很多他不做的事情，他有他要做的事情，也有不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做一个说明。他不做什么呢？ 他不呼喊，不喧嚷，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就是刚才念这个第二节。那么这是什么形象？原来所凸显的形象不是一个贵族王侯，他非常的谦虚。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贵族，一个王子，他出巡的时候一定是前呼后拥。像要是我们今天什么总统啦，什么大人物啦，他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给他开路。但是我们的摩西亚他怎么样出来的？他不呼喊，不喧嚷，而且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是他的谦卑。另外的，他不做什么呢？在第三节，破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息的灯芯他不吹灭。他不只是谦逊，而且我们发现这位上主的仆人还有怜悯，生命力很薄弱的人，所以他才会破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息的灯芯不吹灭。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他虽然没有王侯的骄傲的一个态度，但是却有王子的慈悲心。他特别关怀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就好像破伤的芦苇，就好像将息的灯芯。他关心这些被判死罪的人，而且他有能力去救他们，去救助这些被判死刑的人。显然他还是个王子，他是另类的王子，他是充满慈悲心的一个王子。当然圣经里面的讲法是有象征的意义，所谓破伤的芦苇，将息的灯芯，很可能就是象征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宗教生活里面因为罪恶而被判死罪的人。好，最后在这个第三节提到，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点，他没有折断芦苇，没有吹灭灯芯，我们看到还有他不做什么呢？他不沮丧，他不失望。在第四节，为什么要提到沮丧跟失望？这是第一次提到他会遭受到困难。我们刚才提到圣经这个过去对摩西亚的描述，都是一个很伟大的、很威武的摩西亚。现在开始提到摩西亚用受苦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那么在这第一首上主仆人的诗歌里面也第一次的出现，他不沮丧，他不失望，表示出来这个受苦的主题，受苦的仆人的主题，也可以说为后面第二、第三、第四首受苦的仆人的主题铺了路。在这个第四节，他不沮丧，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因为海岛都期待他的教诲。这里所谓的海岛，就是指当时的地理环境的地中海的地区，比方说有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遥远的地方，就是有万民来朝的意味，等于说所有的外邦人、万民都在等待上主仆人，等待他的教诲，等待他的真道。现在我们刚才解释了他不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一位上主仆人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宣布真道，传播真道。那刚才我们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都看到有真道，我把这个地方给念出来，请大家再听一次。我在他身上请住了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 第一节。之后呢，在第三节，将息的灯芯它不吹灭，它将忠实的传布真道。第三次的真道呢，在第四节，他不沮丧也不失望，直到他在世上奠定了真道。真道既然是这个诗歌的主题，显然是非常的重要。什么叫真道？真道在翻译的一个内容来说，也可以跟中文的正义可以有关系，有关联。真道跟正义是相关的。正义按照中文的了解，就是一个合法、合理、适合的一个意思。那么在这里表达出来，所谓的真道，就是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态度，最恰当的一个作为，当然就是一个正义的一个作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正道，或者叫从两方面来看在圣经里面的什么叫正义。首先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正义。神的正义基本上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神的救恩，第二个就是神他的真理。神的救恩跟神的正义是离不开的，或者神的真道是离不开。要是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他的45章第8节，我把经文给念出来，这个也是在江陵期里面经常引用到的经文。诸天请由上地下甘露，万云彩降下仁义，就是正义的意思。愿大地裂开胜出救恩，愿正义一同出生，我上主创造了这些事。刚才大家都听到，原来在这个等待救恩的时候，在这个同样的第二个以赛亚，在等待救恩的时候，他会用个非常的渴求，愿天降下甘露，愿大地裂开生出救恩。但是有没有发现，在救恩前面他们就提到正义，在后面也提到正义。所以所谓正义或者是这个仁义，它是跟救恩有关系的。那里面表达什么真理呢？原来神他的本性就是赋予施予救恩，这个就是神的正义。我们中国人在易经里面提到天有好生之德，天地有德，天的德就是生。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说神他的真道是什么，神的本性，神他怎么样做事情，神就是慈悲，是给救恩，就是他的本质，赋予慈悲，然后很愿意给人救恩，愿意看人生不要看人死，这是神的特征，就是所谓的神的真道跟救是有关系的。第二个观念是跟真理有关系，原来真道正义也是指真理。要是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第45章第20到25节，里面就提到列国的万民，好像把列国万民都摆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诉讼，要把神真的神跟偶像把他们都摆在前面，好像要做一个诉讼，看看谁的神是真神。当然它的主题是亚威才是真正的神。我把经文给念出来。列国的渔民，你们一起集合起来，请你们证明，也从你们一同来， 敬拜过不能施救的神奇的，真是无知。请你们陈述，请你们证明，也从你们一同商量商量，是谁从古时就叫人听到了这事呢？是谁早已宣布了呢？不是我上主吗？的确，除我之外没有别的神，除我之外再没有一个仁义的神和救主。所以刚才所念到的，就是针对那些抬过偶像、拜过邪神的人，教他们无知。因为除了亚威真神之外，其他的神都不能自救，都不能，连自己都不能救，何况可以来保护其他的拜偶像的人呢？所以他后面的在这个25节就念到，人都要说唯有在神面前有仁义和力量，凡向他发怒的都要含羞的归依他。在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可以跟圣咏第150首做一个对应，就是神，真的神，他是真理，而且这个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真理，真的神，他是一个真正生活的神，他是有这个生命力的神。相对来说，一个假的神，他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圣咏第115首，在诗高969页里面，对这个偶像的描述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生动。请大家听这个第115首第四节，外邦人的偶像无非金银，不过是人手中的制造品。偶像有口而不能言，偶像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听，有鼻而不能闻，有手而不能动，有脚而不能行，有喉而不发声。铸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以色列家却信赖上主，他是他们的助佑和盾护。接手圣咏把我们要表达的主题把它凸显出来了，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真道，只有神才有真道。这个真道就是代表一个真理，只有亚威神他有真道有真理，表示说只有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神，虚假的东西不存在，像泡影，虚假的东西是没有存在，没有生命力的，唯有皈依真神真道的神就有生命。这是在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主题所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今天讲到这里。